主获2017年6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在基督里的合一。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现在邀请你从座位中站立起来，并且找到一个人，跟他握个手，说：“很高兴在这个天气当中，还与你一同来敬拜。很高兴在这个天气当中，还与你一同来敬拜。”好，让我们用最喜乐的心来一起。赞美我们的神，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罪蓝天，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圣灵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是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圣灵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圣灵宝座在这里，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圣灵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掌声献给我们的神，他配得最大的赞美，阿妹们，
阿妹， 我所有枷锁，你挪去。
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来祷告。我们谢谢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不论我们做什么，他总是这样看顾着我们。我们为着这件事情来献上感谢，献上祷告。过去，不论我们曾经做了什么，主啊，你仍是这样爱我们，看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宝贝。主，谢谢你，恳求你更多的柔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恳求你更多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只是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主啊，恳求你也赐下那个爱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学会，我们不是彼此的竞争，我们不是彼此的计较，而是我们看见需要，我们来为他们来代祷。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合一的心，这个合一的心乃是要靠着主啊，你先爱我们，求你赐下那样的爱，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依靠着你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爱我们每一个肢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有困难，当我们心里面有苦，没有办法对任何人说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你在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只要我们低下头来祷告，主啊，你必垂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在你的道路跟旨意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同工，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看见我们每一个会友的需要，我们一起走在你的道路跟旨意当中。求主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真的是呼求你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每时每刻。主啊，这是我们从心里面最深最深的祷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你将 荣耀，我要看见。 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我心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
愿神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请坐。
是的，天父，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恳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看见你，当我们认识你，我们的生命就得着力量。当我们看见你，我们认识你，我们就清楚我们的生命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是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同行，借着我们认识你，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认识你很有限，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认识你，是因为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认识你，我们就得到永生。哈利路亚！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赞美团啊，很好的敬拜哈，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来到神的面前，也让上帝在今天晚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做工，也让我们能够啊得到感动。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章，我们要从第16节到25节。好，约翰福音书第十章16节到25节，我们起来念来。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千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因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眼瞎子眼睛开了呢？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你是一个和合本的圣经，你如果看你的圣经，你大概会知道，从21章21节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号，然后进入到22节。这个圣经的记号，原来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但是这边有一个这个记号，就表示这个中间其实是原文当中已经有的记号。那表示说21节进入到22节，这个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距离多少？距离3个多月，距离3个多月。所以啊，我们看到22节一开始就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表示在过去的时间，在啊，这个21节之前跟22节之间差了3个多月，但是在这3个多月之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断在当中在发酵。什么问题呢？ 到底耶稣是谁？到底耶稣是谁？从21节之前到22节，这个当中过了3个多月，他们仍然在纷争呢、啊，他们仍然在怀疑，他们仍然在那边思考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成为我们在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共识。耶稣是谁，成为我们在合一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弟兄姐妹，合一不是用喊的，合一不是用啊，我们一起来合一就合一。合一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才有办法合一啦。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清楚，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心跳我们不能够感受到，那么我们的合一就突然的，我们的合一就不可能。因为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对耶稣的心意，我们对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的目的，我们不明白。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合一啊？我要往东，你要往西，我要往哪里，不可能合一。所以合一最重要是什么？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不但认识耶稣，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感受耶稣的心跳。我们能够感受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为什么为我们死。我们刚刚在读圣经的时候，他说我愿意，我自愿为你们死，我的生命为你们死，我也可以把我的生命怎么取回来，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耶稣的爱，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我们的服事没有力量，我们没办法一起服事，我们没办法一起同工，我们不可能合一。其实合一很重要，合一在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其实我们圣经从头到尾在谈合一，从头到尾在谈合一，太多的见证。当有人分裂的时候，上帝希望他们合一啊，希望他们能够归回啊。所以教会我们在谈合一，特别是 WCC 这个叫普世教会协会哈啊，1947年所成立的一个普世教协，他们成立的宗旨就是什么？就推动教会普世教会的合一。合一很重要，因为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书的17章，那边我们一起来念，来，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耶稣为什么要这么绕口令哈？为什么这么样的绕舌哈？不断在强调合而为一哈？他在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奇妙。这个事情等一下我会再进一步来做一些思考。耶稣在告诉我们要合而为一，耶稣盼望我们是一个合而为一的，但是合而为一不容易。我们看一下在保罗的书信，他也不断在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来，预备，来，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姐妹，保罗这边特别提到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帮助才能够帮助我们合而为一。圣灵的帮助要做什么？我们在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就是什么？就圣灵降临节，对不对？圣灵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在上上礼拜牧师所讲的信息当中，圣灵就成为一个耶稣的见证，圣灵就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清楚，我们不可能合一啊。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心跳我们没办法感觉，我们不可能合一啊。我们如果对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我们不明白，我们不可能合一啊。合一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耶稣，我们接受这位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保罗说这边告诉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生命当中，耶稣的在信息里面，在保罗的信息里面不断在谈合一，因为合一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耶稣上帝为什么要叫我们合一？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上帝不是唯一的神，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 又是三又是一，他们彼此是什么合一的，这样的关系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人很容易就分彼此，我们很容易就分开，其实分开很简单，要分开很简单，对不对？我们对答一摇，长无高，水无流，你不要听过不？哦，那台湾人最爱讲一句话吼，我对答了后，跟你长无高，水无流，表示讲吼，我们不相往来了吼。我今天下午啊，去有一个家吼，是吧？告诉啊，就是说啊，去探访的时候，然后就是说车子要暂时停在他的门口啊。他说，哎，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隔壁那里吼。他说那一家跟我们长无高，水无流，你车子不要停我的家门口，我们跟他没有互相往来哈，很恐怖嘞哈啊。我们发现，哎呀，人很容易这种划清界限啊，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就是我坚持的。人很容易这样子，但是上帝不希望人是这样子。上帝呼召我们，特别是一个群体，很重要的什么？我们彼此能够接纳的。我们既然是一个群体 ，Ecclesia 就是教会，教会是上帝所呼召的一群人。我们既然能够在这边聚集，我们既然在这边敬拜，我们既然在那一起来服事，我们既然在这边一起来做见证，那么我们的内部如果没有合一，那这个内部是没有见证的。很多人一踏进教会，他大概就知道这个教会的气氛了，他就感受得到这个教会到底好不好，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合一，这个教会有没有相爱。一进到教会，其实你就很清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别的教会哈？啊，有一些人像牧师常常有机会到别的教会去讲道，有时候教万讲台一去哈，啊，大概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味道哈。啊，当然现在当牧师他们就啊很热情的哈。我以前还没有当牧师的时候，去那个教会，很多人就什么看了你也不想理你，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了哈。好。教会，我们如果是一个真的爱耶稣的，我们真的能够爱人的那个什么新的诫命，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什么？爱主你的神，对不对？然后要什么？爱人什么？如同自己。我们如果很清楚我们的新的诫命，那么有人进到我们教会来，我们应该展现我们的爱，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啊一个生命的一个共同体。所以，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群体，就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合一的生活。好，为什么要合一呢？其实我刚刚讲的，人的分类很简单，人的分开很简单。在犹太人，他们也常常会讲，我们南京嘛，有当时啊，讲那种讲啊，因外邦人，你捌听过不？他们外邦人，哦，有时候在教会，现在还有一些人会这样讲哦，他们外邦人啊，有一些人他们就听得就很不是滋味哦，怎么叫我外邦人哦？啊，明明是我们同一个国家的，怎么叫外邦人哦？哎，外邦人这个名词从哪里来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在耶稣那个时代之前，他们是一种划定制限的，他们甚至要经过撒玛利亚的那个区域哈，他们宁可不要踏入他们的土地，因为进到他们里面哈，他们都觉得污秽啊，你知道吗？哦，他们就不想进到地方。你看，甚至在那个什么沿海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些城市，这些腓力士人的这些城邦哈，有十个城。他们是彼此没有互相往来的，他们把他当成什么狗。所以有一个迦南的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不要把食物丢给狗吃，对不对？然后那个妇女就很有智慧，很有信心，他说狗也吃地桌上掉下来的屑屑啊。哦，这个迦南的妇人，迦南就是迦南的迦南人，那就是外族的人，犹太人跟他们是没有互相往来的，所以他们觉得说啊，耶稣就用犹太人这样的口气，不要给狗吃。耶稣不是一个很客气的，耶稣是在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真的是用这样的态度，他们彼此互相没有往来，但是耶稣医治了他，耶稣接纳了他，耶稣爱他，耶稣让我们看见，在那个时代，那个划清界限是很严重的，他们彼此没有互相往来，所以你知道吗？到后来，福音传到外邦人去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就不能够接受，外邦人信耶稣，他们又没有行割礼，他们没有守律法，他们怎么可以得救？他们怎么可以信耶稣？他们怎么可以被称为基督徒？这些犹太人就心里面就怎么样不舒服啊？因为这样子，就不得不在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召开第一次的大公会议。那个召开的大公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到底外邦人他们必须要遵守什么，让犹太人能够接纳 他们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要召开大公会议，因为大公会议就是要建立共识，是不是？召开这个会议就大家邀集不同的领袖，不同的人来到那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那我们有这个共识，我们这样做。所以因为教会能够顺利的往外地的地方、外族的地方去传福音，就是因为这个大公会议之事。因为这个大公会议的结论之后，这些使徒们他们就更有信心的什么，往外邦的地方、往外族的地方去传福音，让他们生命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合一，就是什么，要有共识。如果没有共识，我们不可能合一。所以到底弟兄姐妹，我们的共识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共识？我们敬拜同一位上帝，我们领受同一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么请问一下，你有共识吗？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服事，我们有共识吗？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有人在提到说，其实上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新的诫命，最大的诫命，还有什么大使命，这两个就是教会很重要的共识。我们怎么样能够爱上帝？爱上帝所表达的什么，就是敬拜。如果你没办法好好敬拜，那么你的服事就是什么，偶像崇拜。我今天看了一份资料，哎，给我很大的提醒呢。如果你是一个不会敬拜神的人，你光会服事，你就是偶像崇拜。你是在敬拜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而已，你没有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呼召我们什么，就是爱他。你怎么爱他？就是玛利亚趴在耶稣的面前，服务在耶稣的面前，领受耶稣的话语。敬拜优先第一，敬拜成为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是优先的顺序。你先来到上帝面前要敬拜，然后才能够什么，带出服事的能力。我过去在嘉义在牧会的时候，我做很多社区的工作，哦，进入学校，哦，在办很多社区的这些活动。我们有社区关怀据点，我们有设立一个那个社区老人的支援中心，在嘉义市只有两个点。那时候我的教会就是其中一个点，东区一个，然后西区一个，就是老人服务的这个支援中心呐、啊。很多的社区的弟兄姐妹就进到我们教会来，你知道吗？他们。我告诉你，他们服事比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要强。我们有时候都会办爱餐，每一个礼拜都有爱餐，那些弟兄姐妹 Q 避开，扣他避开。我很想他炒菜啊，他那个扫地啊什么之类的，比我们还厉害啊，你知道吗？根本不用叫他就主动啊。那请问一下，他会不会敬拜？不会，他们不会敬拜，他们只知道要服事。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会敬拜，你只会服事，那么你就是偶像崇拜。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深的，服事者他在提到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很深的去感受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共识，合一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需要有共识，有共识才能够达到合一的境界啊。好，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共识？共识就是如同一艘救生艇，教会是不是救生艇？请问一下，教会是救生艇还是游艇？你觉得教会是救生艇还是游艇？好，游艇的人请举手。哎，感谢主，没有人举手。好，救生艇的人请举手。啊，请问一下，哎，好棒啊，大家都很厉害。那请问一下，你要救什么？救人的灵魂嘛，是不是？大使命嘛，耶稣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如果有人在这个船上说啊，牧师啊，我们这个教会哦，不要成为救生艇，我们要成为游艇，好不好？好不好？那个我们就要重新再讨论了，我们就要共识了啊。游艇跟救生艇根本不一样，哦，对不对？啊，如果大家也觉得说啊，牧师啊，我们来表决，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艘游艇，我们开始就开放，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观光的地区，我们让人家来观光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再对外去做宣教工作，好，我们就需要有共识，因为在共识当中我们才能够合一。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信仰的原点，再告诉我们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 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他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教会是一个救生船，它绝对不是一个观光船，不是一个游艇。还有如果我们的方向不一样，也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犹太人为了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的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看呢开呢？好，这是到21节。好，那22节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敏敏的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就是什么高某的啊，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你到底是不是上帝所高某的那一位？你希腊文叫基督，你是不是基督？请你敏敏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弟兄姐妹，我们的共识差别在于你到底信跟不信的。如果你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你应该有共识，我们的合一就成为可能，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让我们感受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共识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耶稣是谁，然后我们感受到耶稣的心跳。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觉得这一句话很重要，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上帝将每一个不同的个性放在我们当中，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个性。我们在长子的造就当中，那庄信德牧师就用一个问卷让我们填，然后他也在教会帮我们做问卷。然后在长子的心理测验当中个性上的测验，他就用那个 DISC 哈，我们知道这 DISC 哈各样的一个区域哈，让我们知道很多的长子就分析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很理性的原来我是一个很孩子气的，我原来是一个父母型的，我原来是一个安慰型的，各样的人都有有一些很极端的这个部分很高。我就发现其实感谢上帝，让我们的教会都有不同的恩赐在我们当中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的长子，我们都有这么样的天南地北的差别，像牧师那个 C 就很高，我知道有人那个 D 就很高就像狮子那个他有很好的那个动力，他希望能够做什么这样一个他有的很高。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他在安慰人的部分他很高，他很容易就服从别人，跟着他自己比较没有主见，然后他希望有人来领导他，这些都有在我们的长子当中，我们都看见不同的恩赐。上帝把这些不同的恩赐要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他的美，看到我们教会是一个丰富的，因为在各样的人当中上帝在彰显我们不同的恩赐。好，不同的恩赐不是说我有这样的恩赐我就用这样来一起来服侍。其实这样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性格上的不同是我们彼此能够互相成为帮助者，而不是说我这样就是上帝给我的，我坚持这样子。其实我在以前在神学院也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一个老师叫陈显明老师，他是美国一个临床的这些教授他帮我们上的这样的课程，他在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说你在各种不同的那种个性的当中，你应该要常常什么展现不同的个性。如果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那你在玩破冰的时候你不能够很理性的，你太太摊一个头发回来他问你说漂不漂亮，你不要马上就问他说花了多少钱过度理性，你应该先有一些赞美。陈显明老师说你在适当的场合展现适当的人格，这就是智慧，这就是能力。基督徒我们不要说我只有这个恩赐我就做这方面的，我们坚持自己的道路，那这个很容易就造成什么彼此互相的伤害。我们应该慢慢的学习，在爱章当中我们要彼此学习，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学习的欣赏，那欣赏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学习，我们也慢慢在装备，我们在适当的场合产生适当的人格特质， 这就是一个最美的见证。有一些人就玩不起来，但是慢慢玩他就慢慢可以放松，他就慢慢投入了，那整个游戏当中我们就享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团契，在团契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团契不够属灵，而是这个团契不够怎么样，其实每一样的活动都有上帝很美的恩典。有一些教会就需要用这个方式来凝聚一些共识，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操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膏。其实每一个时候每一种方式都有上帝很美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彼此学习啊！但是千万请你记住，你不要说我这个部分我很强，我就坚持我这个部分，我不融入其他的部分。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样你的生命，耶稣说我来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你就损失了，你就损失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学习，你看到吗？在圣经里面，当雅各跟以扫两个兄弟分裂分开，按照用雅各的态度，可不可能回到他的哥哥的身边？他一天到晚这样抓的，还没有出生就开始抓了，抓他哥哥的脚，是不是？他到哪里就想要抓，连在亚伯渡口他都想要抓。但是雅各有没有努力跟他的哥哥和好？有啊，上帝给他智慧啊，上帝给他方法，用礼物帮助他的哥哥啊，礼物放在前面啊，当他哥哥看到这些礼物，哇，金条，哇，钻石，他的哥哥就心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雅各他可能有这方面的个性，但是他用不同的方法，他让他的哥哥能够和好。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约瑟跟他的哥哥，约瑟被他的哥哥卖了。老实讲，我们的内心都很大痛苦，我们要原谅人都很不简单的。那些伤害我的人，曾经把我丢石头的人，我一辈子都不会把他忘记，是不是？约瑟可以这样做啊。但是耶稣因为他敬畏上帝，上帝给他智慧，让他怎么样，让他这些哥哥心里面害怕，害怕耶稣会报仇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的哥哥，人的意思是不好，但是在上帝的意思却是好的，为了要保全所有人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有宽度，耶稣说我来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个丰盛是什么呢？挑战你的极限。那个丰盛就是什么？你原来没有这个特质，但是你因着耶稣的呼召，因着爱耶稣的缘故，你愿意更多的学习这种特质。像牧师吸很多我就很会分析，很会分析，分析到有时候我会比较缓慢，做事情比较会犹豫比较会顾忌很多事情有时候在玩乐的时候我也不大容易投入但是我就尽量敞开，我就尽量敞开。当牧者在游戏的时候，当小组在破冰的时候，我就尽量敞开蹲下来就蹲下来，趴在地上也没关系，我觉得尽情的玩，就回到像小孩子的那样的心情，玩得很快乐，该玩的时候玩得很快乐，该考试的时候要很认真的读书，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生命能够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给我们恩典，这叫丰富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要认识耶稣，你要认识他，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这边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书的17章，其实17章是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他在最后晚餐这个信息讲完之后，他就祷告，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最后耶稣说什么？说叫他们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圣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用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带来永生。所以耶稣在强调我们要怎么样合一，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我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往往前前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这边讲很多，他在讲到合一的时候，他在强调说，特别在强调什么，是就如同我爱你，你爱我一样，如同耶稣跟父亲的关系，那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子。这个合一，当我们跟耶稣一个合一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合一的观念。所以我们共同去认识这位耶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产生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意向，同样的共识，因为这个共识我们才能够合而为一。所以保罗也在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就要心意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同样的心智，我们要相同的意念，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同样的意念？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意念能够相同，爱心能够相同？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嘛，否则你怎么样能够相同呢？因为你的个性测验起来，你就是 DISC 啊，你的个性就这样子啊。但是当你认识耶稣基督，当你愿意为耶稣而活，当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当你尊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这个合一就成为可能，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共识，我们有同样的领受。所以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13章11节也这样说，还有未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保罗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超越自己的盲点。有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些盲点，我刚刚讲到说，我们耶稣说我要给你们丰盛的生命，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盲点，我们不清楚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看到我们的长子在测验这个 disc 的时候，很多的长子就非常的惊讶，他为什么这个部分这么高啊，他也很惊讶，他那个部分怎么那么低。我说感谢主，其实上帝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成为彼此互相学习，让我们彼此互相在合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美，然后我们彼此互相在学习，也让我们能够来成就更美的事情。所以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别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看见别人的优点，而且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彼此互相成全，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互相在学习。我相信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们的生命都在突破，我们每一次在学习小组的聚会，我们在破冰，我们在用上帝的话语彼此在喂养的时候，我们都在突破，我们生命都不断在成长，我们不断的在往那个丰富的部分一直在成长，我们一直不断的往永那个什么那个成熟的那个境界不断在成长。所以我们生命有一些盲点，借着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突破这样的盲点，我们生命得到祝福。好，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感受到耶稣的心跳。认识耶稣的人必定会感受到耶稣的心跳。弟兄姐妹，你能够，我对这个耶稣的心跳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也就是参加那个校园团契。在新店那边举办的一个社青宣教大会，那一次的宣教大会是香港来的一个牧师，他那一次的专题，他不断在强调耶稣的心跳，哎呀，我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让我他在每次讲到耶稣的心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耶稣在心跳，然后我就感受到耶稣他的爱，他的恩典，他对我们生命的怜悯跟祝福啊！我觉得那次的那个专题让我的生命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很喜欢用耶稣的心跳。弟兄姐妹，你能够感受到耶稣的心跳吗？你能够，你信耶稣这么久了，你有感受到耶稣的心跳吗？你真的知道耶稣他希望你做什么吗？他希望这个教会成为怎么样的教会呢？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千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耶稣为什么告诉我们合一很重要？合一不单单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要合一，合一还包括什么？外面的人，即将进到我们教会的人。我知道很多教会哦，围墙做得很高，他们每天哦，他们每一个礼拜奉献，他们就奉献这些钱，然后他们就吃喝玩乐。哎，我觉得很多教会真的像游艇啊，他们右手奉献出来，还能够开奉献证明，还可以扣抵所得税，左手拿出来吃喝玩乐。哎，这个地方很快乐，对不对？这个地方真的很快乐，所以有的教会围墙就做得很高，别的人要进来都很困难。耶稣为什么要讲合一？因为你的合一不单单你现有的弟兄姐妹，你的合一也耶稣也挑战你，还有那些外面的人，他们进来要跟你们再归一个同一个牧者，合成一群，这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耶稣的心跳？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进到教会里面来，有更多的人领受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是万民的主，不是只有太平进教会现有的弟兄姐妹的主。耶稣是一个普世性的。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圣经没有说神爱太平进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耶稣的心跳？耶稣希望我们往世界传福音，把我们门打开，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进到这一位牧者的身上，让他能够领受到这一位牧者的爱，让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拯救，让他的生命能够得到医治。只有在旧约太多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在旧约以赛亚书老早就在预告这位弥赛亚，他要做外邦的人的光，做外邦人的光，直到地极，我还要召集别人归并他们。这些都是以赛亚书不断在预告那位弥赛亚，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要不断成为世界的光，我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我们要成为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我在感受到耶稣的心跳的时候，特别我感受到耶稣在路加福音所描写的耶稣，路加福音十五章用三个连续三个比喻，一个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他的心是忧愁，当他找回了那一个迷失的羊的时候，心是快乐的。有一个人他只有十个钱，掉了一个，他打开他的灯，四处的打扫，就是希望能够找到那一个很有价值的、很宝贝、很有纪念性的那一个钱。当他失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能够感受到失去的感觉吗？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有一百只羊，我们失去了一只，你会怎么样？你心里面你会难受。如果你只有十块钱，而且那十块钱是很有纪念价值的，但是那其中有一块掉了，你会不会难受？耶稣最后讲一个，他 他只有两个儿子，但是失去了一个，失去了一个，两个儿子失去一个，当父亲的内心会不会难受？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连续讲三个这样的比喻？如果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如果没办法感受到耶稣的心跳，你如果没办法感受到耶稣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归向他，盼望每一个世上的人都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在耶稣在 谈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不断的重复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他的快乐，他的欢喜。当他找回来的时候，他就跟左右邻居的人讲说，啊，你们跟我一起快乐吧，你们跟我一起欢乐吧。如果我们看这些经文，你就会发现，第一个，耶稣说已经寻找了，就欢喜的背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带回到家，已经找到了，他就欢喜跟别人说，我已经得着了。他找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归回之后，耶稣说，我找到了，我的儿子是失而复得，死又复活，我要跟你们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我常常感受到耶稣就是盼望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人的，这就是我们的合一啊，这就是我们的共识啊。如果连这个我们都没有共识，那么怎么合一呢？连耶稣的心跳我们都没有共识，我们怎么可能去合一呢？但是感谢主，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爱耶稣的人，对不对？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耶稣心跳，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当有一个世上的人归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恩典的当中，上帝的欢喜跟快乐。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也要成为一个让人能够归回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爱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我们的儿童的事工，其实根据一些专家的统计，信耶稣的80%，在2016年有一个统计，信耶稣的80%都是在儿童的时期跟青少年的时期信耶稣，80%，其他的20%是成年之后他们才信耶稣。其实最困难的时间是在39岁跟20岁之间，这个区域是最困难信耶稣的，因为他们正在打拼，他们正在忙碌他们的人生的方向。那39岁之后，哎，有一些人他们又比较安定了，然后他们的人生可能经历不同的经历之后，他们又来到教会来。如果教会80%的人是从4岁到18岁，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应该把什么放在重点？我们应该把儿童跟青少年的事工放在最重要的地方。我来到太平新教会，为什么要成立青少年部？就是盼望我们对青少年的事工能够更投入。我为什么要请恩德老师？他从8月开始就要成我们教会的正式的传道，我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就是要负责青少年的工作，让我们的教会的青少年人越来越多。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不单单在青少年的工作，我们在儿童的事工，我们也要用最好的，我们要得到更多的儿童，不论他在哪一个时段，我们都应该以他为优先，对不对？如果哪一个时段是对青少年能够帮助他们来到教会的，我们教会就应该 open， 我们教会就应该打开，我们教会就应该欢迎这些孩子，让他们有机会来到教会来，是不是？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真的感受到耶稣的心跳。我不盼望我们今天做了这个礼拜之后，我们走出去还是一样的我。 耶稣盼我们能够合一，夫妻的合一，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节书的最后一段话说什么？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果临到、上帝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就是父亲的心归向儿子，儿子的心归向父亲。当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共识，就是我们有同样的意向，我们有同样的目标，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拯救灵魂的教会，成为一艘救生艇。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看见了。我盼望在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我看见什么？看见是不是要让上帝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我看见了，也盼望弟兄姐妹在我的身上看见，看见我跟人和好，看见我跟孩子和好，看见我跟夫妻和好，看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有和好的关系。我们想唱这首诗歌。看见的是上帝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你所要看见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灵，你所要看见的是让我们有同样领受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让耶稣的心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耶稣爱人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能够看见，看见上帝的爱，看见上帝对生命能够归向他那样的喜乐跟欢喜，帮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让人进到上帝的恩典。耶稣说，还有羊不属于这一群，我必要带他们来。耶稣说必要，必要感受到那个急迫性，必要感受到耶稣的决心。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心跳吗？你有这样的感动吗？求上帝圣灵再次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提出除去我们生命的盲点，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对生命的爱，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成为上帝的荣耀彰显的地方。 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手中，我们求你这个时刻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突破，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盲点。或许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或许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所喜悦的、所欢喜的，成我们教会的主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你的心成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感受你的心跳，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也帮助更多的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艘救生艇，而不是成为一艘游艇，在四处观光，在那边吃喝玩乐。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